海大少局长一身，将菜桌拉到自己的面前，狼吞虎咽的大嚼起来。华府美妇静静的望着他，他既然无声，别人自更不会言语。顷刻之间，海大少便已经将一桌子菜吃的是杯盘狼藉。华府美妇轻轻的笑道：“
你若是来看我的，此刻总该说话了吧？”
海大少伸手抹了抹嘴，仰天大笑起来：“什么？哈哈哈哈！俺来看你？哎呦，俺为何要来看你呀？”笑声顿处，他豁然掌身而起，厉声道：“俺来这里只是要告诉你们，江南欧阳世家虽然有不孝子弟，但是这家族已忠厚传家，主人欧阳礼更是一位纯纯的长者，你们切莫伤害了欧阳兄弟。”姚四妹冷笑道：“
是他们自己送上门来，与我们何干呢？”
哼。
海大少说：“纵是他们色迷心窍，你们也该适可而止啊，得了人家的银子，就不该还要人家的性命。”华府美妇微微的笑道：“
想不到啊，近年来江湖中最著名的大盗天杀星，如今也如此慈悲了起来。”
海大少怒道：“哼，你若不听俺良言相劝，迟早必要后悔。至于你我之间恩义早已断绝，别的话都不必说了。”他豁然旋身，刚毅的面容上也仿佛泛起了黯然的神色。沈杏白突然站起身来说道：“慢走。”海大少回过头来说道：“怎么，少年人，你胡乱嚷嚷什么呀？换我有什么事儿？”沈杏白陪笑道：“
哈哈，在下也要跟海大侠的船走。”“
好啊，走吧。”华府美妇身子突然轻轻的一转，也不见他有任何动静，便已经挡住了舱门，柔声的笑道：“
谁要走？”
海大少瞪起了眼睛，厉声道：“你要怎样？”华府美妇微笑着说：“
我姐妹的客人，谁也不能带走的。何况你既然来了，我也想留你谈谈。”
海大少怒道：“俺要带走的人，谁也拦不住。”华府美妇声音越来越是柔媚，娇声的说道：“
我若不闪开呢，难道你真的忍心向我动手吗？”
海大少仔细的望了他半晌，忽然狂笑了起来：“
你那一套，嘿，早已经对俺无用了。”
挥手一掌切向华府美妇的咽喉。华府美妇面容丝毫不变，仿佛早已料到有这么一招，纤腰微扭，便将这凌厉迅疾的一掌给避开了。海大少双掌连绵，暴雨般的攻出了七掌，掌势之轻快迅速，竟然根本不像是如此粗豪的汉子使出来的。华府美妇笑道：“
哎呀，你武功的路子怎么变了呢？”
雨声之中，他纤纤腰肢，窈窕身形，蛇一般的在海大少掌影中闪动，脚下寸步不移，便已经避开了这七掌。沈杏白在一旁看得惊心动魄，那非遗少女姚四妹在他耳畔轻轻的说道：“
你走不了的，还是乖乖的坐下来吧。”
突听海大少暴喝一声，双掌齐出， 他掌势突变如拳，招式也突然大变，这双拳击出，当真有如石破天惊之势，强劲拳风震得四下连幔不住的飘舞。这华府美妇说道：“
哎呦，你真的舍得打我呀？”
身子随着拳风退出了舱门。海大少方待抢步追出，只见眼前微花，华府美妇又已经如落叶般的翻了进来，娇笑道：“
哎呀，哎呀，多年不见，你好像胖了一些嘛。”
玉手轻出，仿佛要去拧海大少的面颊。海大少招式本来已经隐满待发，但是他此刻手掌若是击出，那位置正好击在华府美妇丰满的胸膛上。他手下微一迟疑，伟岸的身形向后暴退而回。忽听身后有人娇笑着：“
哎哎，你怎么要倒在我的怀里来了？”
另两双手掌已经闪电般的左右挥出，正是姚四妹与杨八妹夹击而至。两个人招式虽快，掌力却轻，像是和他闹着玩似的。天杀星海大少凤凰展翅，露出了双臂，飞起一足，踢向了华府美妇的左胯。姚四妹身子微动，闪身后掠。海大少右掌震出，击落了一盏明灯，口中大喝道：“少年人，你想逃走，怎么不随着俺动手呢？”沈杏白呆了一呆，杨八妹冷冷的说道：“
你呀，乖乖的站在一旁观战还好，你若是胡乱动手，只怕永远也下不了此船了。”
沈杏白脚步方动，立刻又乖乖的退了回去。海大少双眉宣动，怒骂道：“混账兔崽子，俺在此为你打架，你却孙子般的缩在壳里。”沈杏白负手立在一旁，守护着卧在椅子上的铁中堂，微笑旁观，仿佛这话不是骂他似的。那华府美妇守住了舱门，微微的含笑道：“
妹子们，你们切莫伤了他，反正他迟早要倒下的。”
海大少心头一凛，莫非菜中有毒？狂吼一声，向那华府美妇扑了过去。华府美妇道：“
你要拼命吗？”
海大少厉斥道：“今日你若将俺命害在这里。”“
啊，害在这里又怎么样？”
海大少虽然在奋力而攻，但是早已经觉得有一阵阵不可抗拒的疲倦之意。华府美妇与他游斗了十数招，突然轻笑道：“
妹子们，他的药性已将发了，你们来吧。”
横江风女们娇呼一声，笑嘻嘻的扑了过来，竟然将海大少那庞大的身体生生的压在了地上。华府美妇突然敛去了面上的笑容：“
妹子们，莫要动他，先将他送到下面我的仓房里去吧。”
姚四妹与杨八妹互相使了一个眼色，别的疯女也在旁边偷偷的眨着眼睛，不知是谁在轻笑道：“
哎呦，原来大姐看上这骚胡子了。”
华府美妇笑骂道：“去，小鬼。”他一步走向了后舱，忽然又指着沈杏白说道：“
八妹，你猜猜这位相公身上最值钱的东西是什么？”
杨八妹转了转眼波，缓缓的说道：“
哎呀，他说他带了个病人，但是这病人却分明是被他点中穴道的，而他却时时刻刻不忘瞧着病人几眼， 好像生怕这个病人会突然站起来逃了似的。所以我说，
他指了指已经渐变色的沈杏白，又指了指昏卧椅上的铁中堂，接口笑道，
他带的最值钱之物便是他。
华府美妇咯咯的笑道，
哎呀八妹呀，你可真聪明。
大起五福寻仇报，江湖恩怨何时了，惹动碧海腹中人，谁挽狂澜于既倒。请听古龙的武侠小说《大起英雄传》。
此刻已有许多人将海大少抬入了后舱，他也娇笑着随之而去。凌乱的房舱突然寂静了下来，只剩下杨八妹与姚四妹两个人了。姚四妹瞧了瞧沈杏白，又看了看铁中堂，沈杏白早已情不自禁地挡在铁中堂的身前，铁青的脸上满是强笑。杨八妹突然娇笑道，
哎呀，你放心好了，只要你乖乖的，我们姐妹绝不过问他的事儿。四姐，你说是吗？
姚四妹说道，
对了，你现在已经属于咱们姐妹两个人的，你呀，必须要听咱们姐妹两个人的话。
杨八妹笑着说，
哎呀，这里房舱已乱，我呀带你到下边去吧。
这不是孟城渡头可是快到了。
哎呀，
这船不是去孟城渡头的
啊，
这船不是去那里的。
姚四妹接着说，
哪里也不去。
沈杏白的心头打起鼓来了，他强笑道，
这姑娘莫非是在跟我开玩笑？
姚四妹笑着说，谁和你开玩笑了，这船远看是条船，近看也是一条船，船可是船，就是走不动半尺。
这个船呐，乃是我们姐妹在长江上的老家，我们姐妹由长江搬到黄河来，会舍得丢下它吗？不舍得，就想尽了法子由路上给运了过来。
沈杏白大奇，他说道，那为何不依原样再建一条呢，却辛辛苦苦地将它运来？
杨八妹笑着说，这船岂是随随便便造得起来的？不是。
姚四妹也说，你下去瞧瞧就知道了。沈杏白已然是身不由主了，只得抱起了铁中堂，被这两个嘻嘻笑笑满不在乎的女孩子一左一右斜下了后舱。这后舱看来竟像是一间书房，四壁书架上经史子集诗词歌赋俱有。杨八妹轻轻地在左壁的书架上推了两下，这书架竟悄然滑转了开去，露出了一道整洁的地道，地道下面便是一间间蜂房般的仓房，也不知道有多少间，建筑的曲折精妙，绝没有浪费半分的空隙。仓房的门都是紧闭着的，房舱中不时隐隐约约传出了娇笑之声，最是引人心动。姚四妹拉着沈杏白的衣袖入了第四间的舱门，一阵清脆的铃声由壁间传来，姚四妹、杨八妹面色突变，同时匆匆地奔出了舱门。姚四妹回首道，你好生等着，莫要乱动。话还没有说完， 他两个人已经走的是无影无踪，舱门重又关了起来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突听一阵轻微的敲门声，沈杏白也猜不到是谁来敲门，但是却随口应了一声：“进来。”方才那个沉默的厨娘又垂手走了进来，手中托了一盘酒菜，垂手放在了圆机上，垂手又走了出去。沈杏白大是欣喜感激，片刻之间他便将菜肴吃了一个干净，一壶酒却丝毫未动。他虽然是滴酒未沾，但是筷子放下喂酒，便觉得头脑一阵奇异的晕眩。他发觉不对，大惊站起，但方自站起便又扑的一声倒了下去。倒下去之后便不再动弹。到如此情况，菜中竟还会下了迷药，实在是他再也未曾想到的事情。他晕倒还未到盏茶时分，那沉默的厨娘便又悄悄地推开了舱门，悄悄地内望一眼，悄悄地走了进来。他此刻终于抬起了头，房舱里头看不到日色，只有灯光，优雅的灯光映着他的面容，竟是惊人的美。但是在那美丽而年轻的面上，却笼罩着一种惊人的羞涩和惊人的忧郁。走入舱房，他立刻毫不迟疑的快步走到铁中堂的身前，为他解开了穴道。铁中堂张开眼来，自己眼前是一张美丽而熟悉的面孔，竟是冷清平。他突然震惊了，翻身掠起，呆呆地望着冷清平，却说不出话来。冷清平望着他微微一笑，也不说话，立刻拉起铁中堂的衣袖，毫不停留地掠出了卧房。下舱中的笑声已不复再闻，冷清平极快地穿过静寂而曲折的窄廊，掠入了船尾那巧而干净的厨房。炉灶旁有一扇门，那是一扇暗门，本是倒垃圾的，开了门距离水面已极近，有一条小舟被长绳牵在了水面。这个时候已是午后，天上玉云掩日，江上独浪滔天，铁中堂跃上了船头，宛如跃上了云端。自跛足童子挥手施出迷药将他迷倒之后，所有的事情的发生都有如梦一般。冷清平挥手切断了绳索，轻舟随浪而起，随浪而去。他取起了舟上的两只木桨，奋力地划向对岸。他仿佛无话可说，又仿佛不愿说话，背对着木然坐在船头的铁中堂，无言地滑动着双桨。双桨激起水花，水花击在铁中堂的身上，铁中堂呆呆地望着他消瘦的背影，半晌才轻轻地说道：“冷姑娘，你好。”冷清平也不回声，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。铁中堂望着这曾经救过自己两次的痴情女子，想到她对自己的浓情深意，却又不禁想到冷家与自己的累代仇恨。船身在浪头上起伏颠沛，他心头也正如这轻舟一般把持不定。又过了半晌，忍不住黯然道：“姑娘，怎么会做起这般事来？”冷清平仍未回头，说道：“我已经是被世人遗弃了的人，不做这事，叫我去做什么？”他是自愿
来做这个低三下四的人的，借身体的苦役来减轻自己心头的悲痛，但是却又不愿意被男子所奴役。所以自从那日他逃出了荒寺，离别了铁中堂，便四处流浪，遇着风女姐妹，他便投靠了他们。风女们对男子虽然心狠，但是对这孤苦伶仃的女孩子却甚是怜悯。她若不再遇见铁中堂，只怕便会如此凄苦地度过一生。此刻她不愿回头，也不敢回头，只因她面上已经泪珠纵横。铁中堂想到这骄纵的少女如今为了自己竟这般落魄，心头更是悲怆，黯然道：冷姑娘，你今后可有什么打算？冷清平黯然说道：你放心，我知道你的苦衷，绝不会跟着你拖累你的。铁中堂心头一阵激动，忍不住颤抖着伸出了手，要去扳他的肩头。他手掌若是触及了他的肩头，冷清平定会翻身扑进他的怀里。但是铁中堂手掌方子伸出，便又叹息着放了下来。抬眼望去，浊浪滔天，还看不到岸。铁中堂突然探手入怀，自一串钥匙当中取出了一枚，缓缓地说道：在开封广元银号里头，在下存着一只铁箱，那只铁箱便是在下要奉赠给令姐的。此刻我将这串钥匙交给你，你取出那铁箱，便勿庸再流浪。冷清平垂手说道：你为何不交给他？我也许久未见到他了。铁中堂的心头又是一阵悲怆，讷讷地说道：令姐他。冷清平豁然回首，变色道：他怎样了？铁中堂长叹一声，还未答话，突见远处浪头上一条舟影星丸跳跃般如飞驶来。这舟影乃是羊皮筏子，本是水流湍急的黄河之上最轻便的行舟之物，刹那之间便追上了冷清平的木船。冷清平倏然变色，只见那皮筏之上有三五条人影，仿佛都是女人。云沉水急，两舟眨眼之间便又近了一些。冷清平说道：你快弃舟逃走吧，我来挡着他们。